不是只是一场倾盆大雨，而是细水长流，在我们的心田里头，让我们天天都得饱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新的年度里头，我们要立志来读神的话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得着主你自己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谈到就是说，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那我在一篇文章里面有讲到，在网络上找到一篇文章，他说圣经其实可以从三方面来讲。OK， 第一个，圣经好像一个我们的上帝，就像一个王给我们的颁布的命令，所以是一个圣旨。OK， 是一个圣旨，所以你当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领受神的话语。那所以我们，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不用是等到你作为几年的基督徒，第一天你还没有做基督徒，还没有做基督徒前，大家就跟你讲说一定要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，因为这是神的话语。那这是就像一个责任一样，这个是必要的，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必要的一个责任。那当然呢，你读经还有什么原因呢？你如果要当主日学老师 ，OK， 你要当主日学老师，或者说你要这个代查经，你要像我要讲道，你就会想要去读经 ，OK， 就赶快去读经，而且是好好的去研究经文，免得带错了 ，OK。不管你是带儿童的，带青少年的，我们就为了这个来得读经，所以这是一个责任，一个责任感，你要读经。那这个文章里面又讲，就是说有第二种原因你要去读经，就是说圣经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，读圣经对我们一个人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好处。那这个就像一个神是创造我们的一个主宰，那这本圣经呢，就是给我们的使用手册。 OK， 所以这是 engineer， 就是我们工程师，就是说这是人的操作手册哈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是什么User error， 这句话你有没有听？常常 ，OK， 这个老公常常跟老婆讲说，电脑不 work 都是 user error， 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圣经从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没有遵照神给我们的使用手册、操作手册，到时候出错了 ，OK， 是谁的问题？是我们的问题。基于这种理由的话，你会不会好好去读经？你会不会好好去读经？我不晓得现在的人是怎么样哈。我至少我过去，我买到一个任何的机器，照相机或者说电脑，我拿到那个操作手册，我会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，第一页到读到最后一页。现在的人都不这样子，因为我发觉我儿子，他就说 Google 就好了 ，Google 就好了。我不晓得圣经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态一样，我不用从头到尾读，有问题的话 Google 一下。哦，我现在有 depress， 圣经有讲什么话 ，Google 一下。我就读那几篇，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，我不晓得现在的 engineer 是怎么样。我记得我跟我儿子在讨论，因为他也是学电脑的，他的 我们在学一个 language 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那个电脑程式的那个 language， 我也是一样，我是土法炼钢的哈。我那个 language 就是从头读到尾，这个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格式啊什么的，我是从头读到尾的。我儿子说，没有人这样读的，连他们教授都没有教他们这样读，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就读什么，要什么就要读什么。我觉得这种心态如果带到教会里头来，对于圣经的应用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危险的。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警觉到自己也有这种心态。但回到圣经，其实圣经的确是有很多的好处，因为圣经是创造人给我们使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礼物。圣经的话语带有能力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头讲到，圣经对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圣经的这些东西的话，你会去遵行，神说这个不要做，神说你该做这个，你会得益处，你会得益处。那圣经里面也教导人行善，在提摩太后书同样的第三章第十七节，教属灵的人得以完全。读了圣经以后也了解到神的话是信实的，就像我们诗歌里面常常唱的，神的信实伟大。因为在神的圣经里头有很多的预言，圣经里头很多的应许，当你体会到的时候，当你领受到的时候，你真的是知道神的话语是信实的。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头，保罗有讲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圣经也是我们能够抵挡恶魔的一个武器。还记得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他回应的是什么？他用神的话语来回应魔鬼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整个对话当中，魔鬼也是用神的话语来挑战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跟魔鬼对抗的话，你对圣经的话语不够熟的话，你没办法跟魔鬼对抗。在诗篇其实119篇里面还有很多的神的话语的一个好处，我这里就很快的念过哈。诗篇119篇里头讲到，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，神的话语能够免得我们得罪神，不容罪辖制我们。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福分，神的话语让我们不致羞愧，神的话语给我们智慧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么多的好处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去念圣经？有这么多好处，神的话语有这么多好处，你会不会想去读圣经？那这个是讲到神的话语。第二个，第一个是讲到这个是造物主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去读圣经。第二个是神为了我们一切的好处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上做一个基督徒，给我们的一个圣经。第三个，在这篇文章里头讲到，他说神的话语圣经就像一个情书一样。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喜爱。所以有人讲说你最喜欢读什么书，答案是情书哈。为什么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有没有还记得自己读情书的这种，可能太久以前了哈。我自己的话，我把所有的我的跟美英的情书都还留着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写信最多的时候就是我当兵的时候，两年，那我们就通信，那当然那时候收了信以后就是，他收他，我收着他的信，他收着我的信，那结婚以后我就把全部都收在一起，有事没事的时候还回去看看，蛮好玩的，蛮好玩的。情书哈，我只记得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无聊 ，OK， 生活也是蛮枯燥的，粗糙，然后去打野外，然后每天都很就是很规律的生活，但是期盼的就是情书 ，OK， 那个情书不是只有我有情书啊，其实当兵的那里。每一个人都在期盼情书哈，家书好像比较其次了，反而是情书，反而是情书。所以拿到了以后就念了，念了 ，OK， 赶快回呀、啊，赶快回。我自己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心情 ，OK， 盼望那个情书赶快来。也很愿意回应，更巴不得就是说赶快可以见面。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有没有到这个地步？你盼望早晨的时候盼望神跟你讲什么，神跟你讲什么，而你赶快愿意回应。所以圣经里头也有一本书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就像一个夫妻的关系一样，雅歌哈，我们也读过了，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夫妻的关系一样，我们如果有那种亲密的关系，当然很多时候诗人都是比较感性的，那诗人就会想在诗篇，同样的诗篇119篇第20节说，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心碎 OK， 到这个地步诗人哈，那我们有没有心碎？我们会不会切慕耶和华的典章到心碎？诗篇第42篇，诗人说到：“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一样。”我们有没有那种干渴的感觉？还是我们自己另外又开了一道自来水，不需要上帝的从天上降下的雨水。今天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各样的自来水，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不需要天上的雨水。还记得我们去年加州的大火吗？还记得？我记得最近几年都是这样，都说有史以来最大的火，每一年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火，最终还是要靠天上的水， 雨水才能把这灭掉。人是何等的渺小，所以盼望大家在这个第一部分，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要来读经？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是上帝的命令，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，是上帝跟我们一样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因此我们要去来读圣经吗？圣经里面也提到马大跟玛利亚。 OK， 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，圣经是读了，准备这个主日学赶快读圣经， OK， 忙忙碌碌，但是玛利亚那个是上好的，玛利亚是上好，因为她喜爱耶稣的话语，在耶稣的跟前来聆听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的时候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不是说基于责任读经，或是看到读经的好处，不是不对的。有时候真的是你要靠这个。今天如果说我都没有感觉了，今天我心情不好，我就不读经了。OK， 那个是喜爱的一个缺点哈。今天我如果心情不好，我就不想读圣经。你还是有责任要读，因为那是对你有好处的。OK， 所以圣经，读圣经的态度，我觉得这三方面都要有，但是那个上好的是到最后你能够发出内心的你想要亲近神，你爱这位神，因此你来读经。好，我们讲完的这个动机哈，就是为什么要读圣经，我们接下来就讲到如何读出圣经的亮光哈。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读了，我们也花时间去跟人家讨论，但是有时候就是读不出圣经里面神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。我自己想思想一下哈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是替别人读圣经，替别人读圣经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也就像我们听到也是替别人听到的。哎，这我老公在这里就好了。OK， 这一段经文是给我老公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，我们的读经是为别人而读哈，为我的孩子来读。OK， 读了以后我说我要赶快把这个经文给我孩子看。OK， 那或者是说最近我们读的这些很多诗篇都是说耶和华会拯救，耶和华会击败我的仇敌。OK， 这是为我们的敌人来读的。OK， 那这是第一种，就是为别人来读圣经的。第二种原因，我觉得可能读不到圣经的亮光，是可能我们都找我喜欢读的或是容易读的。新约读啊，很好，到了保罗书信太难了，跳过。到了旧约我也挑一些故事性啊我喜欢的，我们就跳着读。其实圣经66卷是有一个大纲，你要从的一个很大 picture 来看的话，你钻进去每一个都有环节，一个扣一个的，你不能只是单挑你喜欢的。 另外一种选择是，还有一种的毛病是，我只要读是支持我的论点的，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会犯这种毛病哈。如果教会我们要推动什么东西的话，赶快去找一些圣经的经文支持这个的，去找。同样的，夫妻之间如果吵架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找一些经文，先生你怎么没有照着这个东西做，太太你怎么没有照着这个做。 OK，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选择式的去看圣经，难怪你看不到圣经的整体的连贯性。当你钻到每一个经文里头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它的这个 context。 OK， 那第三种为别人读圣经， OK， 其实也是为别人读圣经的哈。例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我们为了准备主日学讲道分享，或者我们去短宣，我们就要准备一些东西。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为别人准备圣经的时候，其实最后会带给好处。我们真的是我们花心力去准备，我们自己会有得着哈。那还有一种读圣经读不出亮光，就是说我们只是星期天的读经，你唯一翻开圣经的时候只有礼拜天，那当然你这个是吃不饱，但也饿不死，但是你就是不会结果子。 OK， 那另外一种读不出亮光的，就是说我们把圣经当作做学问看待。圣经你如果去神学院的话，很多的教授，甚至现在很多的所谓神学院里的教授，他们不见得信仰上面是多纯正，但是他对圣经的研究是很深入，他可以跟你讲这个文法的格式，希伯来文希腊文的意义，这只是变成一个学问。好了，回到这个诗篇，我们今天念的，他讲到的是什么？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。同样的，在诗篇的119篇，经文里面说到，诗人说到：“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！”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中国人说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学了东西但从来不去想它，从来不去想它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跟我的家庭有什么关系，跟我的这个社区有什么关系，或者跟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关系的话，你的圣经就是在天上，你的圣经就是留在教堂，你的圣经就是留在你的主日学教室，甚至你在家中，你的圣经虽然读了，还是留在你自己的书房里头。圣经读了以后，我们要去想想看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跟我跟神之间的有什么关系，跟我周遭的人有什么关系。这段经文我们要养成不断默想神话语的习惯，因为思想正确，行为才会正确。所以为什么昼夜思想是那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想清楚神的话语到底神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。 所以基本上回到这个圣经的目的，就是说我们读完了，我们读完了，你有没有认识神更多？你如果认识神更多的话，你会俯伏谦卑啊，你应该是俯伏谦卑在这个造物主里。所以你读完了，你是更认识神。读完这本圣经，你还会更认识谁？更认识你自己，更认识自己的渺小，更认识自己的丑恶，更认识自己的无力。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读了这本圣经以后，我们更了解神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。神差遣主耶稣来拯救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希望。一旦了解这个，我们可以信靠顺服，仰望神，倚靠神。这就是昼夜思想。我曾经问过我们的青少年，我们在礼拜五的讨论里头问他们说，你们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说你有遇到什么挑战困难，那孩子们就很老老实实的就说，我上礼拜有发生车祸。 OK， 车祸啊、哦、怎么样很危险啊，怎么样，然后后来怎么处理掉。有孩子就分享说，我考试怎么样。有孩子就分享我跟同学之间的关系。但是讲了半天，一个晚上，神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这些生活里头，神都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头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昼夜思想，每一件事情都回来想，神不是在其中吗？神不是在其中吗？当然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事后才去想，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没有去想到。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昼夜思想的时候，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就像彼得当他跨出船沉下去那一刹那，他说什么？救我。他的反应就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昼夜思想到一个地步，你的第一反应是跟神讲话的话，那你的昼夜思想就成功了。你能不能你的第一反应弟兄姐妹可能也都知道我有 Parkinson 的问题哈。那 Parkinson 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我的控制的肌肉控制啊，协调会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有时候会抖。 OK， 但是很有趣的这个反射动作跟这不搭嘎。因为反射动作是什么？不经大脑的。我想学生物的可能这里学医的可能也有，不经大脑的反射动作是 instant reaction， 不经大脑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能不能达到那个地步？你的直接反应，你直接的反射就是面向神，投靠神，仰望神。盼望这个昼夜思想能够帮助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。好了，我们讲完了 读圣经的一个态度，为什么要读圣经，如何读圣经来看到的亮光。最后我们来看看读圣经要怎么样活出来。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到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是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想归想，但是最终如果没有行出来的话，那你的福气是没有的。这篇诗篇讲到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了。我们很多时候在想，就是说这福气好像就是我只要读完圣经，天上就会掉下玛拿， OK， 天上就会掉下各样的好处给我，我都不用做什么事情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吗？其实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你真正可以行得出来的话，是一个祝福，是一个福气，是一个福气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就这么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所以你真的爱耶稣吗？你真的爱耶稣吗？我问同样的问题在 Youth 那边哈，Youth 的孩子很单纯，你们爱耶稣吗？全部的人举手，百分之百，百分之百举手。在这边问可能懒得举手，比较不好意思举手。 okay， 那我就问他们说，你爱耶稣，你认识耶稣多少？你认识耶稣多少？你读经多读多少？你如果，所以我跟他们讲，他说你如果交女朋友交男朋友，你跟他说你爱你的女朋友爱你的男朋友，你认识他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话，他早就跟你绝交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当我们说我们爱耶稣，我们爱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你哪能追到啊？你哪能追到耶稣呢？所以盼望我们，当然耶稣是不会不离不弃的哈，耶稣不是不离不离弃，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爱主耶稣的心。那在诗篇119篇同样说到哈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行他的道。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要我们殷勤遵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最后的福气是什么？真正的最后的福气是当你行出来的，行出来的那个福气才真正来临，而不是这个话语停留在脑袋里或者停留在天上。所以最后我们今天读的这篇诗篇的，用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讲到我们读经的一个态度，我们读经的一个方法，我们读经的一个果效。用树来做比喻，用树来做比喻，这棵树需要种在土里头，不是盆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根基是什么？树的根基是土，土 土地。我们的根基是什么？我们的根基是我们仰望我们的才能，我们的根基是仰望我们自己的积蓄，我们的根基是仰望这个国家，还是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的话语、神的话语？所以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哈。那他的比喻里又讲到，这个树要栽在溪水旁，不是人工的浇水，而是溪水。溪水是什么？是一个活水。主耶稣他自己也比喻他自己是一个活水，永远不可。一个树要有一个根基，要有一个活水。要不要花时间？种树要花时间。第二，他讲到结果子，按时结果子。这个果子是成熟了以后才会有果子。同样的，我们要花时间灵命的成长，才有办法结果子。你如果是一棵树，这个比喻里头是说你是一棵树，按时结果子，这果子是给谁吃的？不是你自己啊，这果子是别人吃的。你是那棵树啊，你是帮人家遮阴的，你是供给别人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在这一年里头，我们可以结出一些果子，让我们周遭的人可以享受到，可以享用到。 OK，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的，这棵树是给人家享受，供给人家养分。那我自己又 interpret 哈，我自己又解释多了一点，这种子啊，这果子里还有种子啊，可以传递下去，可以传递下去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果子的话，是多美好的事情。这里面又比喻说，这叶子是不枯干。OK， 那我是念森林系的哈，没有什么叶子不枯干的。这个叫做常绿的，常绿的植物。常绿的植物是什么？它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有叶子凋谢，但是它的新叶不断的长出来，新叶不断长出来。盼望我们借着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的心意也更新，日日更新，以至于我们在外面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常绿的，我们是常绿的。虽然有各样的环境的变化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可以应变，因为我们可以更新，别人看来我们还是常绿的。马里斯刚才带我们唱的这首歌，诗篇第一章二到三节，最后把这个尽都顺利，尽都顺利，尽都顺利啊！这好像是很强调这个，强调这个人事事都顺利哈，尽都顺利，尽都顺利，尽都顺利。我自己有一个看法，主耶稣基督他尽都顺利吗？主耶稣基督尽都顺利吗？那我们做学生的又比老师高明到哪里？但是我觉得主耶稣还是尽都顺利，因为他了解神的话语，他遵守神的命令，他完成神的托付。我们不要想说这个尽都顺利是为我，为我，这个尽都顺利是为了神。整本圣经 不是为你，最终是为了神。但是盼望我们在整个的神的计划当中，当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，遵守神的命令，完成神的托付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位最有福的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，让我们在新的年度里头，我们不只是教会推动读经，因此我们来读经，我们不只是因为看到读经的好处我们来读经，而是我们看到神你的话语，我们喜爱神你的话语，就像一个情书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渴望的是，喜爱的是你自己，就像玛利亚来到你的跟前一样。求主让我们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，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内在建立起来，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的内在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按时结果子，让我们周遭的人得益处，让我们周遭的人得养分，让我们的后代也能够承接神你自己的话语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